从3月1日至今，海南安宁医院的中高考心理咨询门诊运行近三个月，为考生提供服务。海南安宁医院心理咨询中心负责人李赛兰表示，门诊主要是为了照顾工作日不方便请假挂号的学生而设置，只在周六周日上午开诊。与此同时，普通心理咨询门诊和学习困难门诊也同期运行，前者的就诊者也以青少年为主。除了海南安宁医院外，记者了解到，山西省儿童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空军医院、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也专门开设了中高考心理门诊。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乔东东告诉中青报案的。中青网记者，2022年中高考前夕，为了缓解新冠疫情给考生带来的压力，专门开设这个门诊，为考生提供专家线上服务。此后每年4月初，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就会重启中高考心理门诊，并和中高考睡眠门诊同时运行。中考结束后，这两个门诊会暂时关闭，等到来年再重启。不少孩子意识到状态不太对劲，想改善自己。海南安宁医院和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是精神病专科医院。中高考心理门诊开设之前，每年三四月，来医院就诊的应届考生就开始增加。李赛兰说，尤其是春季学期第一次月考结束之后，排名一出来，来就诊的孩子就开始变多。除了这两家专科医院，记者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以下简称山东省立医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以下简称浙大儿院）两家综合性医院获悉，每年中高考季，来就诊的考生也会增多。其实除了中高考之外，日常诊疗中，青少年的心理治疗需求也不小。山东省立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王玉梅在接受中青报案的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来他科室的就诊者绝大部分是青少年，住院病人也以青少年为主。这些青少年基本是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等情绪方面的疾病，其治疗方法和成年人大致相同，因此这些青少年患者和成年人在一起诊治。三月，记者曾采访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谢斌，他表示，近些年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前来就诊，尤其是近三五年，就诊者数量增加较多，这导致他门诊中大约 70% 的就诊者都是未成年人。除了客观压力大之外，多位受访专家表示，现在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意识也在变强，不少来就诊的孩子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不太对劲了，他们想改善自己，于是要求来心理门诊就诊。李赛兰说，考试是外在压力，激发了青少年内心冲突。乔东东分析说，其本质是在青少年这个年龄阶段，他们内心面临着发展和依赖的冲突，在学业的压力、家长的期待等外在因素作用之下，青少年发展的控间自主性都受到影响，加剧了内心依赖和发展的冲突，这几乎是所有青少年都会遇到的问题。乔东东表示，专业机构就是透过外在因素看到孩子心理发展过程中的困境，从而更加系统地处理这些困境。这些处理方法包括对孩子心理状态的调整和对家庭的干预。王玉梅在接触来就诊的孩子后发现，他们担心的并不是成绩本身，而是考不好后带来的后续问题，担心考不好，面子上不好看，我考不好爸妈会责怪我。王玉梅发现，大约70%就诊者都会有人际关系方面的烦恼，有些孩子觉得缺乏父母的关爱，认为父母对学习的关注超过对我的关注，没什么朋友也是这些孩子反应比较多的问题。有的孩子说，我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同龄人，甚至会讨好他们，但还是很难融入他们的圈子里。此外，还有一些孩子似乎是因为一次批评、一次考试、和同学吵了一次架、被没收了手机等看起来不大的事情就抑郁了。王玉梅说，其实这些孩子之前已经累积了很多压力，这些事情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王玉梅将这些事情归类为社会性的应激因素，中高考正属于此。记者从多家医院获悉，单纯因中高考压力大前来就诊的就诊者症状整体而言比较轻。浙大儿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廖文静表示，相对单纯因为中高考来该院就诊的就诊者很少需要用药物干预，绝大多数都是建议先做行为上的干预、心理疏导等。低龄化明显，初中生占比要高于高中生。李赛兰告诉记者，来中高考心理门诊就诊的患者主要是初中生，高中生较少。廖文静表示，他门诊接触的患者也以初中生为主。从我们的心理咨询门诊来看， 这种低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之前的确是高中生会比较多，现在明显的是初中生占比要高于高中生。乔东东说，乔东东认为高中生和初中生的心智发育水平也处于不同的阶段，高中生要比初中生更成熟一些，调适能力更强，初中生正处于最初的发展阶段，相关能力正在发展过程中。廖文静进一步分析，初中生正处在青春期，这个阶段第二性征快速发育，存在成人感和半成人感的矛盾，更容易产生纠结、焦虑等情绪，而且认知也迅速发展，强烈关心自己的个性成长，性格相对更敏感，也更容易产生情绪波动。治疗青少年离不开对家庭的治疗，在海南安宁医院的中高考心理咨询门诊，对孩子的治疗，心理治疗师采用了不同流派的治疗方法，在众多流派中，认知行为疗法的临床循证证据最充分，也相对短程高效，因此这个治疗方法用的也最多。除了对孩子治疗外，中高考心理咨询门诊的另外一个治疗方法就是开展家庭治疗。青少年的成长离不开家庭，尤其学习方面的压力很多来自家庭，所以治疗孩子的时候也会把父母纳入到治疗过程中。李赛兰说，在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的中高考心理门诊也会开展家庭治疗。乔东东说，其实不光是父母，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等整个家庭都有可能比较焦虑，并把这个焦虑传递给孩子，给孩子的抗压能力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因此心理门诊还会通过调整家庭互动模式，以更加有利于应考的孩子。在王玉梅的门诊中，会遇到孩子和家长同时来挂号就诊的情况。有时候王玉梅看完孩子后，我会说 ANDLSQUO， 叫下一个 ANDLSQUO， 家长坐在那里不动说 ANDLSQUO， 我就是下一个 ANDLSQUO。 在这大儿院，为了更好的帮助患儿恢复心理健康，许多患儿会跟父母一起接受心理治疗师的帮助。浙大儿院心理治疗师许星宇表示，孩子的心理发展与家庭环境紧密相连，很多孩子在学习、情绪、行为上出现的问题，归根究底都与其家庭环境和教养方式中存在的问题有关。许星宇说，家庭治疗能从更宏观的视角去看待孩子的问题，这个治疗方法既关注孩子自身，也把孩子的问题放到家庭这个整体系统里去分析，通过改善家庭环境和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能够帮助改善孩子的心理状况，还能增加家人的自信心和应对能力，同时也能降低孩子复发的风险。一些懂事的孩子其实是假性早熟，同样是重高考，为什么有的孩子需要去医院就诊，有的孩子不需要呢？针对这个问题，多位受访专家表示，确实有些孩子会对压力更加敏感。王玉梅说，这些对压力更加敏感的孩子往往比较懂事，他们会观察周围大人的需求，会思考我这样做可能妈妈高兴，我那样做可能老师会高兴。乔东东分析，这些孩子应该叫做假性早熟，他们没法真正的去处理和外在环境的关系的时候，就会选择超越自身年龄段的成熟方式来应对，但成熟的方式背后更多的是脆弱，他们过度迎合父母和老师的期待，忽视了对自己的关注，这本身也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当家长在和这些孩子相处的时候，乔东东建议，要更多的帮助孩子用第一人称去表达，去尊重和接纳孩子的想法，并和他们一起去讨论，而不是过多的批评指责，这样更有利于构建良好的外在环境。李赛兰补充说，焦虑的孩子往往带有一定的遗传性，他的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很可能是有焦虑倾向的人，因此父母要尽量为孩子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家长也要做好自身调试，以减轻对孩子的压力。感情不好的父母该如何和孩子相处？曾有媒体报道，有些感情破裂的夫妻会选择坚持到孩子高考后再离婚，有部分夫妻的感情并不和睦，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在这样的既定事实之下，他们该如何与孩子相处呢？乔东东说，夫妻关系不好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孩子。青少年具有发展与依赖并存的心理特点，这里的依赖主要是对父母的依赖，因此父母关系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孩子。乔东东认为，夫妻关系即使不好，也应该坦诚地和孩子去探讨，而不是回避，可以让孩子评价自己的父母，有时候孩子的表达反而会促进父母对自我的觉察，进而促进夫妻关系的调整。许星宇说，无论夫妻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多深，父母都不应该在孩子面前指责抹黑对方，更不能让孩子成为发泄情绪的对象或和事佬，这可能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对父母来说并不重要， 谁都不喜欢自己，除了建议父母开诚布公地和孩子沟通外，许星宇还强调，父母一定要告诉孩子，父母感情不好并不是孩子的错，而且还要让孩子知道，即使父母选择分开，对他们的爱和关心也永远不会改变，依然会共同陪伴他们成长。当然，也可以选择寻求专业的儿童心理治疗师或家庭治疗师的帮助，他们能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和支持，从而帮助孩子减轻心理创伤，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许星宇说。来源：中国网心理中国，编辑王尔密，设计史一宁。除著名外，招考通文章版权均归招生考试通讯杂志社所有。